同姐妹平安，相信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喜乐的感恩聚集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不单是一年有一次过感恩节，我们常常都能够感谢来献给我们的主，特别是在主日早晨能够以同蒙天恩的弟兄姐常常能够把感谢赞美为祭来献给那爱我们的主，所以早晨我们也能够真是在主的面前这样子来拨饼，一同来纪念他，来感谢他这实在是我们何等的福分和恩典。早晨愿意从新约雅各书和弟兄姐妹继续来交通关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请我们一同翻到新约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早晨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那我想我们平常对于雅各书比较不是那么熟悉，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同声的读。我们虽然人这么多哈，那我们练习，我们彼此的能够配合，我们同声的把雅各书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如果你有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我们一同的来。好，雅各书第一章第一，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祝十二个支派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感谢赞美你，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爱是何等的大，主，你所向我们所怀的旨意是何等的荣耀。主，因此早晨我们愿意在你话语面前，主，我们愿意谦卑，主，我们求你再赐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主，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在你面前领受你话语的供应，也接受你话语的调教，主，好叫我们能够在我们里面这宝贵的生命，主，能够越过越长成，能够越过越成熟，叫你的心意得着满足，叫颂赞荣耀归给爱我们的神。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每次当他们生病感冒的时候，哎呀，做父母亲的心情好不好都不太好总是会担心看到孩子发烧，看到孩子受苦。那后来呢，有一次机会听到林总这么安慰我，他 他说他们家五个孩子从小也是总是要经过这些感冒啊生病的，但是呢他说当孩子经过这些感冒之后啊，叫他们的免那个抵抗力怎么样，就更加强，是不是他们的生命呢就更加强壮更加成熟啊。所以刚刚啊林宇弟兄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啊，不会是只有白天的，我们也有时候也需要经过一些的黑夜，经过一些的试炼，然而在神所允许的这些试炼和苦难之后，我们若愿意让神，我们若与神配合，让他借着这些试炼在我们身上能够来成就他的心意，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能够不断的成长，也能够越过越成熟，叫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成就啊。这也是这卷雅各书所要对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基督徒成熟的这件。早晨我愿意从雅各书这一段经文和弟兄姐妹一同来交通那成熟基督徒的证据，或者说呢在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身上我们能够看见的一些特质。好，那我稍微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交通到前半段一到四节这里。好，这卷书给我们看见，我们从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他的一个成熟生命的一个情形呢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知道这卷书的作者大多数圣经学者都一致的认为他乃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所写的。那我们知道从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位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也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呢，他从不信到信，他不仅后来信了主，并且呢他甘心侍奉主，他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爱的奴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位雅各呢，他也是当时第一世纪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不但爱主，他不但爱那位他所侍奉的主，他也爱那些与他一同在试炼中在苦难里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神能够这样子来得着雅各，神能够这样子来使用雅各来写这样的一封书信，来劝勉安慰那善住在各处遭难的弟兄姐妹们，叫我们实在是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何等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并没有离弃他旧约的百姓，雅各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一个。神没有违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看见神也没有全然向他的百姓收回他的慈爱。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也同样可能落在一些的试炼当中，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会背弃他借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永约。感谢主，这是早晨我们在一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祷告里头所给我们的提醒，神不会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永约，而且他也必爱一切属他的人，并且爱我们到底，这是我们信主之人何等的保证与安慰。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也给我们看见，试炼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过程中必修的课程刚刚林宇弟兄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要能够达到成熟试炼是不可避免的，若不经过试炼，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可能达到成熟。为了这个缘故，神愿意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属灵生命都能熟，因此他安排一些的试炼临到我们，为的就是叫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达到成熟。在这里雅各书的作者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落在试炼里头，落在患难里头呢，我们在我们的情感在我们的感觉上面我们好像还要那个傻乎乎的还要觉得就这个很喜乐好像我们要装作很喜乐。不是的，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是一个何等的试炼，在他所要饮的苦杯，就是十字架的苦杯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怎么样，他也甚是忧愁，他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求父，若是可行将那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父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落在试炼的里头，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感觉上的，不是我们情感上面的一个感觉。这里它原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要算作大喜乐，要 count as joy， 而且是一个 great joy， 是一个 full joy。 什么意思呢？他乃是说要算作大喜乐。怎么算呢？这边接着雅各就告诉我们，因为知道，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若不知道，当我们落在试炼里头啊，我们就要忧愁，我们就要失望。但是我们若是能够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说这个信心，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些试炼的试验之后呢，它会怎么样？它会产生出一种的忍耐。这个的忍耐啊，不是指着我们天然人啊，我们生命里面天然生命里面那个忍耐，不是说好像我们啊，主要我们咬紧牙关，咬紧牙根呢就忍着。我们天然忍耐呢，或许可以忍耐七次，但是呢，这里的百般试炼所生忍耐呢，它乃是一种坚忍的性格。这个坚忍的性格不是我们天然生命里所有的，这个坚忍的性格呢，乃是主耶稣那样的一个坚忍的性格。那个坚忍的性格呢，是能够叫基督徒呢能够忍耐七十个七次，是一种持久的忍耐。这种忍耐呢，这种坚忍的性格呢，能够叫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它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出一种特别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能够叫我们怎么样忍耐到底，能够叫我们忍耐成功，能够允许这些试炼呢在我们身上来完成它的工作，就是最终呢把我们磨成主耶稣的模样，就是叫主的性格能够在我们身上呢能够成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能够像主那样成全 perfect， 能够完备，是隐藏从里到外我们这个人被主来改变，然后呢以至于呢毫无缺欠，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这里呢，为了这个缘故呢，雅各说，雅各劝勉在试炼中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可以在百般试炼中要算作大喜乐，因为借着这些的试炼呢，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把我们带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当我们知道神界的试炼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之后呢，你看见我们就能够在试炼当中啊怎么样算作大喜乐。这个大喜乐说到不是说好像一时的喜乐，好像不是说为着某种原因呢我们可以有一点喜乐。这边中文翻译大喜乐，它原文来的意思是说完全的喜乐，只有喜乐，没有别的感，没有别的，就是喜乐。弟兄姐妹，求主早上借着这经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真知道神借着试炼，神借着他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是何等荣耀的心意。他要叫我们能够有基督的性格，有基督那样一个坚忍的性格，好叫我们能够在试炼当中能够忍耐到底，能够忍耐成功，能够叫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能够得着成就，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弟兄姐妹，这是啊神何等的心意，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段圣经里头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接下来五到八节，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向谁求呢？这里主的话说，乃是向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看见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我们感觉到有什么缺乏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神来求。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求的对象呢是那厚赐与众人， 简单的说呢，就是向怎么样的一位神求？向一位慷慨的神，他是厚赐予众人的。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神很慷慨？或许我们头脑里头知道啊，但是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好像神，我们的神不是那么慷慨，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神好像不是那么慷慨呢？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觉得我们的神好像是很小气的呢？因为啊，好像我们向神求的事情啊，他常常不答应，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生病了，哎呀，我们求神让我们病赶快好起来，哎，好像神也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或是呢，我们需要工作，这个合情合理的祈求，是不是？但是呢，神好像也没有立刻这个工作。我们在新南区啊，自从去年石油行业不景气，有弟兄姐妹到今天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工作了。哎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也向神求，向神求，是不是？我们求了一年多了，我们觉得哎，这个工作是合情合理的，那为什么神也不给我们呢？所以呢，我们好像啊，里面有个感觉啊，觉得怎么样？我们的神好像不是那么慷慨啊，好像我们的神呢，好像挺小气的。但是其实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不答应我们的祈求，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神实在是要把那上好的，把那最好的赐给他所爱的人。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主啊，你工作给我，我就最开心了。但殊不知，神借着这一段啊，没有给我们工作，没有答应我们祈求这段过程啊，神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在他们生命里头所做的那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单纯的相信啊，我们的神他是厚赐予众人的神。今天神他乃是要把最好的来赐给我。好，那接下来呢，这边讲到哈，我们的神不仅是厚赐予众人的神，他也是那不斥责人的神。那为什么他讲的还特别讲说我们的神呢，他也不斥责人呢？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不顺服神的命令啊，结果呢，我们就遇到一些挫折，是不是？神叫我们不要熬夜，不要熬夜看韩剧，我们偏偏不听，结果呢，看到后来呢，生病了，生病了以后呢，怎么样？我们就不敢来跟神求，是不是？不敢来求神医治，为什么呢？怕挨骂，是不是？自找的嘛。哎呀，我们就想说，哎呀，不敢来找我们的神啊，不敢来找神助我们。因为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人呢？因为我们自己常常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是不是？叫他不要玩，不要整夜啊上网玩游戏，孩子不听，结果呢啊就不听话，结果呢到后来呢怎么样？哎呀，可能这个不知道整夜玩游戏机，到后来会怎么样哈？可能就比方说生病了，他也生病了。那我们父母亲啊，如果孩子说哦，爸爸妈妈我发烧啦，那我们会怎么说？我们肯定是要先责备他，先痛骂他一顿，是不是？叫你不要整夜玩游戏，不要整夜上网，结果你看不听话，现在怎么样了？啊，我们父母亲会这个样子哈。所以呢，我们感觉上也是这样子。当我们不听神的话，到时候我们遭烂了，我们那个遇到难处了，我们就不敢来找主了，因为怕挨骂，是不是？可是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呢，他是那位不责备人的神。这个情况说到什么意思？我就想到在15章那边主耶稣所说过那个浪子的比喻。有你们记得吗？浪子呢，他怎么不听爸爸的，他怎么不体贴爸爸的爱，是不是？他就是要分家产，分完以后呢还要跑得远远的。如果你的小孩有一天跟你讲说，爸妈你把我那一份分给我吧，我要离家出走，要跑到外面去好好的享受自由啊，哎呀，你心里面多难过，是不是？像浪子比喻故事里面那个父亲怎么样？他实在是爱他的孩子，他实在是不愿意让他的孩子到外头去，因为他很可能知道孩子离开以后呢一定要落难的。结果呢果真如此，那浪子怎么样？拿了父亲的一些的家产啊，到外头去挥霍，没多久怎么样就落难了。落难了以后多可怜啊，在那里呢要跟猪抢食物吃啊，人家还不给他。这时候呢，神的恩典和怜悯，他怎么样？哎，醒悟过来了，他想到什么？我父的家中啊，口粮有余， 他还稍微记得啊，哎呀，我这个父亲啊，还是爱我的。与其在这里呢，饿死还不如硬着脸皮啊，硬着头皮呢，就回去找父亲吧。我相信这个浪子心里面肯定是预好什么，回去怎么样，先挨一顿骂，是不是？先受父亲一顿责备。可是我们看到这位父亲怎么样？当他远远看到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有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如果我圣经没有读错的话，这父亲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相反的，这父亲呢，急忙的怎么样，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连把那个肥牛犊啊，也都为了这个浪子给宰了。然后呢，这个父亲和浪子和其他的家人呢，仆人们一同怎么样吃喝快乐。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不斥责人的神。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不要怕说，哎呀，我自己不听话，我自己做错事情了，没脸来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的神厚赐予众人，也不斥人的神。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若有缺少智慧，我们可以向神来求智慧。圣经接着告诉我们，雅各书接着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子来向神，来向这位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智慧的时候，神会有什么反应呢？这里雅各书说，主就必赐给他。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应许，主就必赐给他。这里不是说可能赐给他，看他求的怎么样，看他表现的好不好。这也不是说呢，或许赐给他，在某种条件之下呢，神要赐给我们智慧。这里主的话简单的说，就必赐给他。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带着简单的信心来支取神这样的应许，我们神的面前来向他求智慧。接下来这书怎么说呢？我们应当求呢？他说很简单，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很简单，只要凭着信心求。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是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凭着这么简单的信心，我们来向神求，求从他而来的这个智慧。主说就必应许，就必赐给我们，一点不疑惑呢？为什么会疑惑？只要凭着信心求，这个我们知道，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凭着什么呢？就凭着简单的信心。不是我们信心有什么了不起，乃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这位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当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来向神求的时候呢，神的应许是什么？就必赐给我们。那为什么在这里雅各要特别提醒我们说一点不疑惑呢？这就点出一个我们常有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常常会，弟兄姐妹，你在向神祈求的时候，你会不会疑惑呢？我相信在我们过去经历当中，我们都会有这个曾经有过这个疑惑的这个情形啊。为什么会疑惑呢？主要是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常常怎么样，有掺杂。我们一方面说我们信靠神，是不是？比方找工作，或是我们有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要来信靠神来祷告的时候，可是呢，在我们的心里头还有掺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会怎么样，我们不是那么放心我们如果单单的来信靠神就够了吗？我们这个人就头脑太发达了，所以呢，以至于我们信心就不是那么的单纯。我们总是怎么样想说，哎呀，虽然要信靠神了，但是呢，我们这样专一信靠神到底稳不稳呢？到底神会不会为我们成就呢？所以呢，我们自己就怎么样，在信心里头我们就掺杂一些东西，就是我们也靠一下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英文叫做 Plan B， 是不是？我们信靠神是 Plan A， 这是好的了。就是说，哎呀，把神放第一位，我们要信靠他。但是呢，除了信靠神之外呢，我们常常怎么样，还有一些保留。我们还有一个 Plan B， 就是要靠自己。万一神没有 没有应允我的祷告，没有应允我的祈求，哎，怎么样？哎，我还有一个备用的方案，是不是？弟兄姐妹，这就是心里面有了疑惑。雅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不是那样子专一的来倚靠神、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疑惑的时候呢，他说啊，我们的这个信心啊，就像什么海中的波浪，就像海中的波浪啊，被风吹动翻腾。什么意思呢？就说到我们的信心啊，就像海中的浪一样，一下子高，一下子低。有时候环境啊，好像跟我们的祷告祈求呢比较一致的时候呢，哎呀，我们觉得信心满满的，这信心就高上去了。那突然间呢，我们看这个环境啊，跟祷告祈求的方向又不太一样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信心又下去了。我们的信心啊，若有有，就像海中波浪一样，高低起伏。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信心里头需要学习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课。到底我们能不能单单纯纯的专一的信靠我们的神？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如果你真心的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那除了靠神，我们还需要靠别的吗？因为这里雅各书又特别提醒我们，这信心啊，是我们这些被神称义的人的那个根基。这个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同姐妹，我们看见我们对神的这个信靠，对神这个专一的信靠，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那个建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这里呢，雅各呢就特别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向后赐众人的神求这个智慧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应许我们说他必定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有一个专一的信靠，对神有一个专一的信靠，不要疑惑。好，接下来雅各就提醒我们，好，在这里雅各叫我们提醒我们说要向神求智慧。为什么前面讲到试炼，为什么讲到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到这里突然间雅各说若有人缺少智慧要向神求智慧，到底这个智慧跟试炼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头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落在这样的试炼，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临到我，为什么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神救我。当我们有这许多的疑问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不清楚神把我们摆在这样的试炼里面到底神要做什么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需要向神求智慧。因为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呢，能够叫我们得着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得着一个从神而来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会软弱，早晨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也都提到这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环境里面哈，我们会软弱。为什么会软弱呢？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这个环境，神允许这个环境，神允许这些试炼发生，到底神在做什么。当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或当我们看错的时候啊，怎么样？仇敌就会在我们信心里面来做那厉害的一个攻击，会叫我们的信心软弱下去。都因为这里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神智慧，求神给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周遭所发生这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个人身上正在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在你的家中正在或许有面临什么样的苦难，或是在我们当某聚会当中，我们是在百般的试炼里头，我们实在是看不清楚。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知道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来向神求这个智慧，因着这个智慧能够使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叫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些一切的事情，我们也就知道应当如何来面对。所以接下来雅各书 第一章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呢，雅各就从四方面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成熟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眼光，或者说一个成熟基督徒他的一个特质，就他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光景。这四个方面呢，都跟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有关系，也就是跟神而来的这个智慧有关系。好，第一，我们先看九到第十一节。这一节我们读的时候，常会觉得说好像是额外插进来的，好像跟上头跟下头接不上来。因为第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很容易明白，是不是？然后呢，第十节就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也就是说富足的降卑呢也该喜乐。这个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哈。所以这里这第一点，这个从神来的智慧所给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眼光呢，就要能够看清这个卑微与富足的关系。这边讲到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哈，好像一个弟兄啊，本来在公司里面呢，他是一个小职员，可能是做工是打杂的，有一天呢，这个得了大老板公司大老板的赏赐啊，把他做经理，哎呀，卑微的弟兄啊，哎，被升官了，做经理了，他就好高兴。那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替他高兴。这里面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到卑微的弟兄升高啊，乃是说到什么呢？他这边原文说到卑微的弟兄，乃是说到他是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是一个 low position。就他所处的地位呢是卑微的，在世人眼中看为卑微的，在世界里头呢，他的位置呢是一个很低下的一个职位，在人看来好像这没有什么。那他讲到升高，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弟兄呢，升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不是说在公司里面被升迁，这讲到升高是说到什么意思呢？来说到当这个卑微的弟兄他得着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他能够从属灵眼光里面看见自己所在的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崇高。弟兄姐妹，什么样的 position， 什么样的位置是最高的呢？那是在天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已经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是否真的看清了我们在天上的这个地位。以弗所书那里所用的词字呢，它是讲到一个过去完成式，也就是说当我们蒙恩的时候，当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已经把我们怎么样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看见了我们在天上这个地位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一位低微的弟兄被升高，不是上的这个职务的高低，而是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地位是何等的崇高。雅各书说当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当他看见了自己在天上那个地位的时候，就该喜乐。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眼光，叫能够看清楚你我在基督里所在的那个地位是何等的崇高。哎呀，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啊，无论何景况，无论我们在各种的试炼当中喜不喜乐，都能够叫我们喜乐，是不是？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弟兄，他生活在一个中国的农村里头。他在那个穷苦的农村里面呢，他就是在那些人当中呢更穷苦的最低层的，因为他是给人家做帮佣的。基本上呢，他除了基本的生活所需，他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在他与他同村的人呢，常常会瞧不起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们就会说话来讽刺他，说你不是信耶稣的吗？你不是信上帝的吗？你的上帝怎么不保佑你呢？你信的耶稣祝福你呢？为什么你这么可怜啊？上这个这么卑微哈？ 那当他同村的人这样在讽刺他的时候呢，这位老弟兄呢就带着微笑的回答他们。他怎么说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所拥有的，你们所享受的，是我知道的。就是讲到说，这个世人在世上的这些财富，这些享受啊，他知道，这并不吸引他。他说，可是我所拥有的，我所享受的，你们却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基督是一位卑微的弟兄，他是被升高的，他看见自己在基督里的那个地位，所以叫他能够轻看这世上的这些财富，这世上的这些享受。弟兄姐妹，这就是讲到说，他能够成熟的基督徒，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清楚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讲到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这个我们就比较难解释了，是不是？这我们就不太能够明白，所以雅各书呢就必须要再用多一点的解释来告诉我们。好，他说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那接下来就讲到进一步来解释哈，解释这件事情。这里雅各呢并不是在这里呢要我们基督徒仇富啊，雅各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这个好像这个仇视这个地上富足的人哈，那不是神，那不是神的心意啊。他并不是说好像说我们基督徒看见那个在世上富足的人呢，有一天呢他落难了，他破产了，我们在旁边怎么样拍拍手幸灾乐祸，你看灾啊，罪有应得，你看，不是的。这里讲到的富足的人哈，的确他乃是讲到什么那些自以为富足，或是那一些呢倚靠世上财物而自己是富足的这样的人哈，这是讲到这边富足的人。那降杯呢，这边讲到说降杯的时候呢也应当喜乐，这个和世界的眼光是不太一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哈你家财万贯，然后你在公司呢也做得很好，做到 executive officer， 做到这个高阶主管，是不是？然后呢住的是那个豪宅啊，可能家里还请佣人，还开名牌车，你看这是在世上是富足的，对不对？那有一天呢突然间那个你被炒鱿鱼了，不仅炒鱿鱼，你还因着涉及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呢被关起来了，你的房子都被拍卖了，车子也全部都拍卖，然后呢什么都没有了，变得很可怜，然后呢变成一个犯人被关在监狱里头。那姐妹，这时候你能喜乐吗？很难。是我们天然的人怎么样，不管是我们的感觉，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可能喜乐得起来，是不是？可是主的话却说，富足的人降杯也该如此，也该喜乐。什么意思？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这些世上的这些财富啊，世上这些富足呢，其实怎么样，算不得什么。这些的富足呢，这些的富足和荣华呢，就像草上的花一样。草上的花美不美？是美啊，是不是？特别我们德州有野花开放的时候啊，你开车经过都挺美的，是不是？草上的花不是不美，世上的财物不是不好，可是怎么样，你不能依靠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美啊是很短暂的，太阳一出来，热风一刮起，怎么样，它的美容就消化了。弟兄姐妹，我们依靠世财物作为好像感到富足的人啊，也这样子，它是非常短暂，是不可靠的，是一下子瞬间的，说变就变的。这件事情我是亲眼看见过的，我自己是没有经历过，因为我没有富足过哈。但是我看过很多富足的人，就是我在 Enron 上班的时候，好多那些公司的老板非常的富足，他们住的是千万豪宅，更不要讲他们的生活了。可是呢可以在一夕之间怎么样，他们不仅失去了许多，失去了几乎是失去了一切，他们自己呢也成为监狱的囚犯，是不是？但是这里所说的雅各所说的富足的降杯是指什么意思呢？就当一个倚靠世上财物感到富足的人，有一天突然间因着这些的 试炼临到他，他好像这些世上的拥有呢都被剥夺了，都失去了，可是他却能够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卑微的本相，看见自己不过就是一口气，看见自己不过就是像土一样，看见自己不过就像是草上的花一样，出现少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富足的人，如果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哈，当他遭遇这个苦难的时候，当他这些富足失去的时候呢，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降卑到他看到自己那卑微的那个本相的时候，看见自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的时候，雅各说他也就可以喜乐了。为什么可以喜乐呢？因为他还有机会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悔改，他还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来追求主，好好来爱主，来得着那存到永远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那富足的降卑呢也该喜乐。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这世上我们以为依靠的，不管是我们的房地产，所谓的不动产，不管是我们票，我们的 401k， 我们银行账户里面有好多个零，弟兄姐妹，那些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那些就像是草上的花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能够因着主的话来告诉我们说，不管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或是卑微或是富足，我们都要认清一件事情，认清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位置。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虽然卑微，但是神却把我们提高到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那个地位。另一方面呢，我们虽然在世上好像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可以依靠的，我们也必须要看清楚，这些的依靠呢不过就像草上的花一样，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认清我们这个人啊，敌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好像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降卑，在神的面前能够降卑，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呢继续的往前。第二点，所以第一点是讲到说，我们能够一个成熟基督徒呢，他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他能够看清楚这个卑微与富足。那第二点呢，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边乃是说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有一个眼光能够看清在人里面的那个私欲，里面的那个私欲。雅各告诉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知道这句话哈，我们看见这时候的雅各他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呢，他似乎回想到从前他肉身的哥哥主耶稣在山上所教训门徒的那个登山宝训，是不是？那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不是？讲到了那个八福，对不对？这边呢，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里讲到的试探呢，和前面讲到这个百般的试炼呢，原文是同一个字。那的区别在哪里呢？试炼是从神来的，试探呢是从撒旦来的，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从神来的试炼呢，是要叫基督徒怎么样，更加的成熟；从魔鬼撒旦来的试探呢，还是要叫基督徒怎么样，软弱、失败、犯罪、跌倒。所以他用的字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即使是从魔鬼撒旦来的试探呢，他仍然要经过神的允许。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那为什么神允许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呢？虽然魔鬼撒旦的心意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看见神却允许，不仅允许试炼，神也允许试探临到我们，要叫我们什么？属灵生命更加成熟，叫我们这些爱主的人呢，能够经过试炼，经过试探之后，我们能够忍受试探，能够胜过试探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得着生命的冠冕。就讲到那个属灵生命怎么样能够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丰满的，是一个尊贵的，讲到说一个生命的冠冕是为我们所留的。所以这边说到这个试探哈，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试探呢是要叫我们的信心啊来经过试验，或叫我们这个人啊经过试验。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神允许 撒旦来试探他的儿女们。就像在旧约我们最熟悉的，我们看见那个撒旦怎么样子来攻击约伯，对不对？那些攻击都从撒旦来的，但是呢他却是怎么样，却是经过神所允许，是不是？那当然约伯记很长很长，那简单来讲，我们从前面两章跳到后面两章，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经过魔鬼撒旦的这些试探之后，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如何在约伯身上怎么样来保守他，叫约伯经过这一切的这些苦难这些试探之后呢，后面两章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一个景况，看见约伯怎么样，他的生命更加成熟，更加的丰满，他得着那神赐的名分，神他的这牛啊羊啊这些牲畜怎么样都给了，是不是？他那个所生的儿女，后来生的儿女怎么样都更加的俊美。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允许试探临到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意。那这边呢我们卡到说这个试探呢，撒旦来试探我们呢是要叫我们失败跌倒，但是呢神却借神他所允许的试探呢怎么样来叫我们经过这个试验啊，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全备。那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中间可能有地方里面是做那个 IT 的，做电脑的编程序的。当然我知道石桥弟兄他做的工作很特别，他做什么工作呢？就做 QA 哈，就是怎么样专门来检测这个程式设计员所写的这些程序这些 code 来检验他们。为什么需要检验哈？简单的说，只要人写的这个程序一定有 bugs， 对不对？不是一个两个，常常很，对不对？很多虫啊，这程序都是有缺陷的。那这些缺陷这些怎么发现呢？就必须要有人来检验来测试，不断的检验不断的测试，不断检验不断测试，然后呢就把这些 bug 怎么样找出来，然后叫程序员呢就好好的把它重新改一改修一修，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检验的过程呢，并不是要找那些程式设计员的麻烦，不是找他们的麻烦。这些检验的过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他们所写的那些程序怎么样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全，可以让公司怎么样来使用，是不是？所以今天神允许试炼，神允许试探临到我们，就是在我们生命在我们信心里面怎么样，就是要来做这样一个炼净，做这样一个更加纯全的一个工作，好叫这个生命呢能够成熟，叫我们属灵生命呢能够越来越成熟之后呢，能够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这生命成熟之后呢，我们得以与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掌权。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会这么想，哎呀，我们信主了，我们应当这个怎么样，这个大功无这个冠冕，哎呀算了算了，我有永生就好了，我不要太功利啊，还要得冠冕还要做王，这个我没兴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吗？主说，主的话说，这生命的冠冕是赐给谁的？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那你们，这是主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神爱我们，他愿意把这个生命的冠冕，把这样一个成熟的生命制作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就理当怎么样，愿意叫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不是好像说，哎呦，我很自私，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的。当然我们是有好处，但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当我们能够彰显基督那丰满生命的荣耀的时候呢，是叫谁得着喜悦？是叫我们的父神，是叫爱我们的主耶稣得着喜悦。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允许试探临到我们的心意是好的。可是呢，这边告诉我们，接下来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他说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个试探是从魔鬼撒旦来的，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魔鬼试探人是要叫人跌倒，叫人犯罪，叫人失败。那我们为什么面临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为什么会跌倒呢？这个从神来的智慧就给我们一个眼光啊，什么样的眼光呢？叫我们能够看清一件事情，在你我的里面，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里面，有什么？有一个私欲， 这个原文字呢，它是用单数的一个字，这个私欲啊是单数的，英文翻译叫 lust， 简单的说呢，就讲到我们肉体中的那个罪性，那个罪性啊，在这里呢，它是一个私欲，这个私欲，因着这个私欲在呢，当魔鬼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面临一个什么，一个征战，是不是？魔鬼从外面，从环境来试探我们，来引诱我们，可是我们里面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私欲，我们就能够忍受，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可是我们里面有私欲啊，结果怎么样？这个私欲啊，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呢，怎么样？你就会被试探所胜。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犯罪，我们跌倒，我们失败。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不一样眼光的成熟的基督徒呢，他能够看清楚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为什么呢？因为当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马上就犯罪跌倒。这边是一个过程哈，这边从试探临到我们，到我们最后犯罪以至于到死的一个光景呢，它是一个过程的。怎么样的过程呢？他说哈，私欲既怀了胎，就试探引诱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里头有私欲，这时候私欲对于这个试探你是怎么反应？你如果是拒绝，你如果是逃跑，这个私欲就不能怀，这个试探呢就不能在我们里面来怀胎。可是呢，如果你的私欲啊，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你怎么样？你喜欢，你顺服，你体贴，你爱他的时候，结果怎么样？私欲就怀胎了。私欲怀胎以后呢，就生出罪来，罪一长成就生出死，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死亡的光景里头。啊，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从前在国内工作，他自己有一份专业的工作，可是呢，他大概这个行有余力啊，他又讲，哎，听人家说啊，做那个收藏品买卖啊，哎也不错，一方面呢他自己也感兴趣，一方面呢又可以赚钱，对不对？做这个买卖嘛，你就是买低卖高，你就可以赚差价。他说他还没刚开始要做的时候，就有人请他哈，你做这个收藏品买卖的这个生意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你一定要看到东西，你才可以买。所以他听了以后觉得哦也有道理，没有问题，就要开始做啦。刚开始做就从低价开始做哈，他就去买，从网上买了一个收藏品，然后呢一转手呢再卖一个高一点的价钱，哎，钱就赚进来了，哎，好像挺不错的，然后呢就再做一个价位高一点，哎，买进来了，然后再把价位提高再卖出去，哎，又有人买，所以呢他这个赚这个钱啊，哎呀这个好像越赚越轻松，钱呢越赚越多。直到有一天他里面这个私欲啊就被牵引了，突然间他看到网上看到有一个，哎，有一个收藏品价位很高的，他心里面啊怎么样，他这个私欲已经被引诱，已经怀了胎了。他想说，哇，这一次呢，这个机会可以赚一笔大的利润了。结果呢，他就把钱给付了。结果果真，他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错误？人家东西就不给他了。他就这个钱啊，就被人家骗了。所以弟兄就告诉我们，就是当那个贪心在他里面啊。这个试探啊，这个赚钱，这个贪财这个心啊，在他里面呢，渐渐怎么样，就叫他的私欲呢，就怀了胎。因为呢，他越来越喜欢这个赚这个钱啊，到个地步呢，他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结果呢就被骗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当试探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里面是有一个私欲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靠着十字架来致死这个私欲，不要叫这个私欲呢去爱这个试探，去顺服这个试探，去亲近这个试探。不然的话呢，你看见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里面的贪心就生出来了，里面的邪情生出来了，最终呢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属于死亡的光。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能够认识到自己里面有这样一个私欲，所以他知道必须靠着十字架才能够来胜过，来忍受试探，来胜过试探。同时呢，就是当他偶尔为过犯所胜的时候，一个成熟基督徒他也能够认识到 基督宝血的功效，它能够照着像以弗所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他承认自己的罪，他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相信神是信实是公义的，神儿子耶稣的血一定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成为基督徒呢，必须在神的面前是过一个这样一个忍受试探胜过罪恶的生活，但最宝贵的就是主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好，那最后有两点我就合在一起讲。十六到十七节呢，让我们看见说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从神来的智慧呢，给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眼光，叫我们能够对神有认识。然后呢，第十八节也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新生命呢，有一个认识。这两方面呢，其实是合在一起看的。这边雅各说，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意思就是说不要被欺哄，因为我们常常看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看错，我们常常误会了我们的神。当我们遭难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些神的儿女们遭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是世上的人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他们虽然不信神，但是呢，当看见世人遭难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说，哎呀，这位爱的神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这里告诉我们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们的神他乃是众光之父，光之父什么意思呢？就说到我们的神是所美善事物的源头。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光有个什么功用呢，光能够把黑暗给显明，是不是？把我们的邪情私欲显明出来，的确是光呢，能够把消极方面把我们不好的显明出来。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神啊，他是众光之父，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不仅一切美善都是从他来的，而且呢，他也是一切的光哈，都是从他来的。那这个光呢，它有积极的一面，什么意思呢？弟兄，你想想看哈，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山很美，哦，是花草很美，或者是我们看到什么很美，对不对？那是为什么能够看见，能够欣赏这些的美呢？就是因着有光，是不是？对于一个瞎眼的人，对于一个没有光的人，怎么样？他能不能欣赏神所造的一切的美善？不能，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众光之父，他不仅是一切美善的源，他也把一切从他而来的美善怎么样都显明，叫我们能够认识，就是包括我们的主，他来到，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是不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看见神他就把他一切的美善呢显明，叫人能够看见，能够认识，能够来享受，能够来欣赏。所以这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在他是毫无黑暗，是毫无虚假，也不会改变，他是这样子乐于施恩的人。刚前面我们前面第五节已经说过了，他是厚赐予众人的。弟兄姐妹，不仅我们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而且呢，他更乐意把这一切的美善赏赐给谁？赏赐给那些信他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做父母亲，接入你的孩子跟你求一样东西，你也知道这样东西对他是有真实的益处，你会不会给他？你当然乐意给他，是不是？除非你能力达不到，不然的话只要你达得到，你一定怎么样乐意来给他，赏赐给他，是不是？更何况我们的神，他岂不乐意把那一切对我们与我们有好处的美善怎么样都赏赐给我们，是不是？这讲到神是众光之父，我们不要误会他。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可以不担心，他可以不需要忧虑，因为他知道神必要赏赐他一切所需要的，神必定要把对他一切有好处的来赏赐给我。最后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里面从神而得的这个新生命， 这个生命是有旨意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神按照他旨意他的旨所赐给我们的，并且呢神的这个旨意呢，神用真道叫我们在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稍微看清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就要欢呼喜乐，我们就要高唱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因为神把这样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这样一个尊贵荣耀存到永远的生命已经赐在你我的里面，神要借着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那个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把这样一个智慧给我们，把这样一个眼光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他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到一个地步呢，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那出熟的果子，好像那在神面前在神的殿面前那极美好的无花果，是能够叫神享受，是能够叫神得着喜悦，是能够叫神的心得着满足的。所以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事情，就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开始的工是本于他，是按着他旨意，也是依靠他，因为是用他的真道用他的话语生了我们，他还要继续用这个真道用他的话语怎么样来喂养我们，叫这个生命能够继续成长，长到成熟。那最终呢，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开始这个善功呢，他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叫我们能够在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是能够献在神的面前，是能够让神享受，是能够叫神得到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位赐我们生命的这位神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就会截然的不同。我最后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哈，就是有一位弟兄你们应该认识的，就是穆迪弟兄。当然穆迪弟兄他的见证有许多方面哈，但我提到一点，就是这位穆迪弟兄哈，他在服事上面的态度，我觉得是我们的榜样，也是这段的一个结论。因为他所侍奉的神是如何的神，我们看见穆迪弟兄他在侍奉当中，他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尽心竭力。他有一件特别的，在服事上面一件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无论他是在对50,000人传福音，或是他是在街头向一个不信的人传福音，他的那个心，他的那个态度，他所流露出来的那个爱，他所彰显出基督那个见证是一样的。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在什么时候，他知道无论他在哪里，他所侍奉的神是如何的一位神，他也知道他从神所领受的那个生命是何其的尊贵，是何其的荣耀。所以呢，他在侍奉的态度上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位认识神也认识在他里面的那个属神的生命的一个人。好，弟兄姐妹，早晨借着这段书告诉主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特征，他身上出来的证据是如何。那么我们就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盼望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早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我们觉得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缺少智慧，主的话应许我们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弟兄姐妹，你相信主的话吗？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来向他求吗？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求神将从他来的智慧赏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着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能够来看清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来认识神所量给我们这些的试炼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那个目的。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不一样的眼光呢，能够看清在上这个卑微与富足的关系，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在我们里面有那个欲是需要十字架来对付的，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众善的源头，并且他是那乐于赏赐的。最后看见神所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是靠着神长大的， 最终呢，是为着神的喜悦，为着神的满足而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真是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讨他的喜悦，来叫他得着满足。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实在是那众善的源头。主，你也是那位乐于赐恩给众人又不斥责人的神。主啊，求你真是开我们眼睛。主啊，当你求智慧的时候，主啊，求你按照你所应许的，你来赐给我们。哦，好叫我们得着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主啊，我们能够认识，能够明白，能够清楚。主啊，你借着这一切的试炼，在我们身上主要成就的是何等荣耀的旨意。主啊，你已经将那宝贵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靠着这个生命，能够在这个生命里面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叫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所说的恩言，愿你亲自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